第50章，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我们和玛莎在河堤上谈话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就没见到过他。可是他和皮果提先生通过几次信，他热诚合作却尚无结果。我也不能从他告诉我的话中断定我们此刻能对艾米丽的命运做什么推断。我承认我对他的回来已不抱希望，越来越认为他已经死了。皮果提先生依然坚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颗诚实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坚信他能找到他，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没失去过耐心。虽然想到他那坚韧信心一度失去会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种那么富于宗教性的东西，有一种那么表现了深情的东西，他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于他美好天性中最纯洁的深处，使我对他越来越敬重。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无所事事的老实人，他一生都是个踏实吃苦的实干家。他也知道，当他需要别人帮助他做某件事时，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于生怕旧船房的舷窗内没有灯光，他曾夜间步行前往亚猫子，为了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和他大约有关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70-80英里。听了达特尔小姐告诉我的话，他就乘船去了那不勒斯，然后又回来了。他的旅行都很艰辛，因为他一味省钱，留着找到艾米丽后再给他用。在这所有的找寻中，我从没听见他诉苦，从没听他叫苦累，或说他已感到心灰意懒。我们结婚以后，朵拉也很喜欢他，他站在他沙发一边，手拿着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脸，用惊奇的蓝眼睛看着他，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样。有时日落之后的黄昏，他来和我谈话，我把他带到花园里，他边吸烟边和我慢慢踱步，这时我就清清楚楚记起他离弃的家。那晚间室外风儿悲嚎而室内炉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时看来，那个家总是那么惬意。一天夜里的这个时分，他告诉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时看见玛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玛莎请求他在再见到他之前无论如何不要离开伦敦。他告诉过你为什么这样吗？我问道。没有，魏少爷。他沉思着摸着脸回答道，我也这么问了他来着，可他说他不能说出来。对于这消息，我除了说些相信他不久便可以看到他一类的话，没说什么别的，因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来给他打气了，我也说不出这消息在我心里引起什么样的臆测，而且那些臆测也是很没把握的。大约2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我对那一夜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第二天。已经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气中还是湿湿的，树上的叶儿冒冒密密，吸饱了水而下垂着，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满希望的鸟唱起了愉快的歌。我在园中徘徊时，暮色渐渐在我四周聚拢，鸟声也渐渐变低了，那种只有乡村夜间才有的寂静随夜色铺开，除了树枝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轻的树也不动了。 我们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常春藤组成的绿色小配景，透过那小配景，我能从我散步的花园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脑里正转着许多念头时，不经意把眼光投往这一边，于是我看到一个穿着寒衬外衣的身影，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并招招手。玛莎，我朝那身影走过去并说道，你能跟我走吗？他声音低而急切切地问道。我到了他那儿，可他不在，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写下来，亲手放到他桌上，他们说他不会在外面逗留很久，我有消息要告诉你，你能马上来吗？我的回答是马上走出大门。他做了个急切切的手势，像是请求我忍耐而不要出声，然后他朝伦敦那个方向转过身去。从他衣服上的泥痕看来，他是步行从伦敦来的。我问他我们是否去伦敦，他像先前一样做了个很急切切的手势，示意肯定的答复。我拦住一辆过路的空客车，我们便上了车。我问他应叫车夫朝哪儿赶时，他答道，只要是靠近黄金方场就行，赶快。说吧，他就蜷缩在车厢一角，用一只颤抖的手捂住脸，好像受不住任何声音刺激一样。当时我也受了很大刺激，希望和害怕这两种矛盾心理交织着，使我头昏眼花。我瞪大眼看着他，想从他那里得到点线索，可是发现他那样强烈地想保持沉默，又感到自己在那种情形下我也应安静，也就不去打破那沉默了。我们一路前行，他一动不动，除了有时朝窗外看看，好像还嫌慢了一样。实际上我们走得很快，我们在他说的方场入口处之一下了车，我叫车夫把车停在那里，以备万一用得着。他把手放在我胳膊上，随我走进那些很暗的街道之一。那一带像这样的街道有好几条，那里的房子也一度是独户住的好住处，但现在已沦落为论间出租的贫民住处了。在这样的一幢房子打开的门前，他松开我胳膊向我招手，让我跟他走上了像是通往街道的排水沟一样的公用楼梯。那房子里住满了人，我们往上走时房门都开着，不断有人探出头来。在楼梯上，我们和上上下下的人擦身而过，走进来前我们曾从外面往上看，看到些女人和孩子趴在窗口花盆上，后来从门口探出来的人也大多是他们，大概我们让他们感到好奇。楼梯是嵌板的，很宽，乌木什么的栏杆很粗，门上方有刻成无花果形的岩板，窗口有宽宽的座台。不过所有这些旧时的排场遗证都很凄凉地被破坏了，变脏了，腐烂潮湿，加上久远年月已使地板变软，有些地方很不结实，甚至都不安全了。我看出到处都有过把新血液输入这个旧漆器的尝试，廉价的松木曾被用来修补那贵重的旧木工部分，可那种尝试就像让一个落魄的老贵族和一个卑贱的穷人结婚，这悬殊的双方都打量了对方后却步了。楼梯上有几个后窗已变黑或完全被塞起来，在还有窗子的地方都几乎没有玻璃了，那坏的空气似乎都是从坍塌的木框架中渗进来的，却再不肯离去。我从那些坍塌朽烂的木框架中，从其他没有玻璃的窗子中看到别的房子也是这样， 还看到下面令人目眩的脏院子，那是那幢房子的公共垃圾堆。我们往最上面一层走去，途中有两三次我觉得在模糊光线中可见到一个女人身形的裙裾在我们前面往上走。我们转到去楼顶最后一段楼梯时，看清那个身影在一个门前停了一下，然后那身影转动了门把手走了进去。这是怎么回事？玛莎低声说道。他进了我的房间，我不认识他呀。可我认识他，我惊奇地认出他是达特尔小姐。我用几句话向我的向导说明这是我从前认识的小姐。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到从他的房间里传出了动静，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听不出那里面的人说的什么。玛莎一脸吃惊地又做了和先前同样的手势，领我轻手轻脚上了楼，然后他推开一扇似乎没锁的小后门，走进一个屋顶呈斜状的空阁楼。这阁楼并不比一个晚厨好多少，在这阁楼和他称为他的那房间之间有扇半开的小门相通。我们走得气喘吁吁地在这里停下，他把他的手轻轻放在我嘴上。我只能看出前面的房间相当大，里面放了张床，墙上有些普普通通的船的图画。我看不见达特尔小姐，也看不见我们听到她对其说话的人，当然我的同伴也不能，因为我站的位子太好了。有一会儿寂静无声，玛莎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放在耳边做出倾听状。
他不在家并不关我的事，
罗莎达特尔小姐傲慢地说道。
我并不认识他，我是来看你的。
我，一个柔软的声音接着说道。一听到这声音我浑身一颤，这是艾米丽的声音。
是的，
达特尔小姐答道，
我特意来看你的。什么？你不为你干了那么多丑事而害臊吗？
他语调中那坚决而冷酷的憎恨，那残忍而严厉的锋芒，那压抑着的愤怒，使他整个人就活灵活现在我面前一样。我好像看到他站在灯光下，我好像看到他目光炯炯的黑眼睛，被激情烧得变形的身子，我还能看见在他说话时穿过他嘴唇的那不断颤动并变得灰白的伤疤。
我专门来看，
他说道。
詹姆斯·斯蒂夫斯的心上人，看那个跟他私奔而成为他家乡最下贱的人闲谈资料的那丫头，那个配斯蒂夫斯那种人的大胆放肆和老练的伴儿，我要见识见识这是什么东西。
传来一阵窸窣声，好像是那受了这么多侮辱的可怜少女往门口方向跑似的。于是那说话的人立刻把他拦在门口，又是片刻沉默。达特尔小姐又说话了，他的声音是从紧闭的牙缝中挤出来的，他还朝地上跺了一下脚。
别动，
他说道，
否则我要向所有住在这房子里和街上的人揭露你的丑事。如果你要躲开我，我就要拦住你，我可以抓住你的头发，也可以用石头打你。
我听到的唯一回答是吃惊的低语，随后又是一片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我很想阻止那谈话，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出面尚没资格，只有皮果提先生有看望他和救助他的权利。他就再不来了，我急躁地想。
好，
洛莎·达特尔轻蔑地笑道：“
我总算看见他了，嘿，他这可怜虫，被这个假贞洁装着羞答答的东西迷住了。
哦，看在上天的份上，饶了我吧。”艾米丽绝望地叫道：“
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的不幸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自己也受饶恕，如果你自己也要受饶恕，那就饶了我吧。”
如果我也要受饶恕，
对方恶狠狠地接着说道：“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相同之处？
除了性别，什么也没有。”
艾米丽大哭着说道。
脑，
罗莎·达特尔说道：“
这就是那么一种有力的理由，由那么无耻的一个人说了出来。就算我除了轻视你、憎恨你，还存着别的感情，也会为你这理由而冻结。我们的性别，你是我们性别的一种光荣呢。
我应当被这样责骂。”艾米丽说道。不过这太可怕了，亲爱的小姐，想想我受的苦，想想我是怎么堕落的吧。哦，玛莎，回来吧。哦，我的家呀，我的家呀。
达特尔小姐坐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眼睛朝下看，好像艾米丽就伏在她前面的地板上。这时她在我和灯光中间，我可以看到他撅起的嘴，还有他那眼神贪婪得意而又残酷专注的黑眼睛。
听我说，他说道，把你那伪装的本领留着去骗那些会轻信你的人吧。你希望用眼泪打动我，这并不比你的笑脸更能迷惑我，你这个被买下的奴隶。
哦，对我发发慈悲吧，艾米丽叫道。对我表示点同情吧，否则我会发疯，会死的。
比起你犯的罪来，
洛莎·达特尔说道，
这惩罚一点也不重。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你想过你已经毁掉的那个家吗？
哦，我怎么又不是每天每夜都在想他呢？
艾米丽叫道。这时我才看到了他，他跪在地上，头仰着，脸儿苍白向上看，疯狂地向前伸出双手，头发披散。
无论我睡着还是醒着，没有一刻他不是在我眼前，他总是像我当初永远永远离开时的那样子。哦，家呀，家呀，哦，最亲爱的舅舅，如果你知道你的爱心在我堕落时给我带来的痛苦，那你就是非常爱我，也绝不会一如既往地给我以爱心了。你至少曾向我发过一次怒吧，那也会让我好受一点。在这世界上，我得不到半点安慰，就因为他们都那么爱我。
他伏在坐在椅子上的那人面前，乞求似的想去抓住那人裙角。罗莎·达特尔坐在那里，有如一座铜像一样无动于衷。他紧闭着嘴，仿佛知道这时他必须努力控制自己，否则他会去踢那秀美的人儿。我清清楚楚看见了他，他的脸，他的性格都似乎用了全力要那样做。难道他就再也不来了吗？